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尝试，要来开始一个算系列吗？就是一个企划，然后这个企划就是至少我们在2024剩下的时间呢，想要每个月都来做这个企划，就是每个月的复盘闲聊。那这个企划的发想呢，是由于我的节目制作的小帮手 Claudia， 他就有一天跟我闲聊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企划，我想说，这个企划好像对于过度的完美主义，或者是过度的不太知道怎么样去赞赏跟鼓励自己这样子的性格，可能亚洲人有这样子的这种文化背景，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每月复盘的闲聊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我们每个月拨一点时间去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月自己做过什么，然后有哪些地方是值得鼓励的，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然后哪些地方是下个月可以提醒自己更好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这样子的闲聊企划。那因为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嘛，对，下礼拜就要进到四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由我跟 Claudia 会先就在这一集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呢，会直接反思一到三月各自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那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引言。好，这个引言也是我刚刚就是在录音前呢就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直接弹出来的这句话，我就想说也蛮符合的，就跟大家分享。他就说 If it doesn't open, it's not your door，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门你一直打不开，它就不是你的门了。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这句话给我蛮多启发，因为近期其实我觉得2024的第一季人生也算是经历蛮多事情的，的确会有面临一些抉择。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确的心态就比较能够练习说，不要就是学着怎么顺流，不要过度去强求一些事情的发生。然后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如自己的意愿发生，其实我就也会练习着告诉自己，可能就是没有缘分，或者是说时机未到，或者是说其实可能神啊宇宙预备了更好的给你。对，但我觉得这句话就蛮幽默的，就是如果你这条路一直走不通，你就不要一直强求这门打不开，它就不是你的门。好，所以大家就是也把这句话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讲了这么久呢，我们赶快来热情的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Claudia， 一起来跟我进行这一系列的企划。欢迎 Claudia。
嗨，大家好，我是 Claudia， 是 Jenny 的就是节目企划的小帮手。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可能也可以讲讲我们怎么认识的之类的。
好啊，我其实自己本身是做行销企划的工作，然后是在代理商，然后就是可能跟各个品牌就是帮他们从提案然后企划或是有一些活动的执行。那其实我跟 Jenny 认识在去年的六月，我们是在电扶梯走左边的年会上面认识的。
我要跟 Jackie 说广告费，还帮他植入，没有啦。
对，我觉得就是蛮特别的，真的是宇宙安排好我们的一个相遇的缘分，就是在会后就是主动的认识 Jenny， 然后刚好他也有就是团队的扩充的需求，那刚好我也可以就是提供我自己的热情在文字啊，或者说在媒合资源上面。对，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我跟 Jenny 合作上面，我觉得我们互相可以达到一个互补的部分。对，
好啊，那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你觉得可以做这个系列？因为那时候认识其实也是，当然除了就是我们在共同一个活动上碰到，为什么会想说这样子的企划可能是一个有趣想要执行的事这样？
当初会想要提这个企划，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每一年我都会想说要给自己一个大目标。那像就是之前我可能也做过，比如说爬百岳啊，然后呢可能去单车环岛啊，或是可能就是交换学生或是打工换宿等等，就我希望我自己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不同的新目标。 对，然后今年的话我自己是给自己一个就是要去徒步西班牙朝圣之路。对，那我觉得就是很有机会可以加入 Jenny 的这个 podcast 节目企划，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是一个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同时又可以在媒体自媒体上面就是有不一样的发展，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因为其实在一开始我是从听众的角色学到了很多，真的是那些学校没教的事、嗯、因为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说要学的很多，而且永远都学不完，包含就是不管是工作上的硬实力软实力，人际上的交流啊应对啊，或是沟通协调等等的。对，我觉得这一块其实真的是很多学校没有教但是你很需要具备的一些实力。对，那我觉得来到不一样，就是跳脱自己原本行销的工作之外，是对我来讲是一种新的学习，然后也是一种心境上的转换。
嗯，很棒耶。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就说得很好，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对于自我成长有热情，然后也会开始付出一点行动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对于每年自己的都会定一些目标，或者想说哎、欸、要尝试的事情等等。可是如果没有定期复盘或定期去检核每一个月自己时间花在哪里，体力花在哪里的话，很容易就是一转眼到一年又结束了。
没错，就很容易就是今年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到年底发现哎、欸，就是没做，然后呢后悔了但也来不及了。
对对，所以之前也会那个定期也会跟大家讲说哦，我要做一些日历检核啊，类似这种练习，所以其实也是帮助大家可能每个月每个季度定期去花点时间跟自己独处，然后反思。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计划也很好，就是我们就固定会每个月可能都近月底的时间，然后去复盘一下这个月的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可能觉得值得鼓励，然后需要调整的一些事情，这样。好，那就如同刚刚说的，我们现在三月底了嘛，所以我们就会从一月，然后二月、三月各自去讲自己感到印象深刻的一些事，然后等到下个月我们就是当月这样子。好，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欢迎持续追踪这个企划，然后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听的话，你也可以后续找一个时间啊，或者是你也可以现在就暂停这一集，然后也一起反思一下，那后续我们再就是你知道在彼此听，就很像朋友互相分享这几个月做的事情这样。好，那不然我们就从2024一月份开始讲一下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好了。
好啊，那其实我在一月的时候，因为刚过了一个新年嘛，然后刚好就是之前跟一些就是前辈运动圈的前辈，然后呢就是刚好有机会可以聚餐闲聊，那他跟我分享了一个蛮重要，就是在工作如何去评估一个工作是不是对你来讲现阶段是值得继续做下去，还是说要转换跑道啊，不管是转职或是说换产业的一个的三个很重要的元素。他有提到就是有没有钱跟有没有热情，还有有没有一群可以一起共好跟共事的人。我觉得刚好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就是自己工作上面也经历了一些过渡期的调整，然后包含说也自己要去反思说那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对，那相信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年后做转职、
嗯、
那听到这三个关键因素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真的如何去评估一个工作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呢还有未来的一些职涯考量啊或是方向等等的，这三件事情确实很需要静下来然后好好跟自己对话。对，那不知道 Jenny 自己在就是去年加入了新的工作上面、嗯、对于这三个关键因素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是真的还蛮中肯的耶，就是一定要有钱嘛，不然如果说你做一份工作然后每天那么辛苦又没有赚到钱，没有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那种日常生活需求的话，就一定会过得很痛苦嘛。对，那第二个就是有热情嘛，那我觉得有热情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见得是热情啦，因为热情好像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是一个好像每天都很那种慷慨激昂，然后就是我不是被闹钟叫醒，是被热情还有梦想叫醒，这种我觉得是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不太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很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热情它有可能会来自于你在这份工作你有发挥你的价值，然后你从中得到很多成就感， 可是它不见得是永远都是光鲜亮丽，或是永远每天都是让你感到很兴奋要去上班。但我觉得像我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它有足够的挑战，然后它同时又提供给我想要学习跟追求的一些成就感。那我不敢说我对它很有热情，但至少从中我是可以很投入的。对，然后它带给我的东西也是我觉得算是常常是超乎预期的。那我觉得这至少这个工作带给我有某部分的心动。对，那个心动不是说只是很开心的心动，而是有些时候是紧张啊，有些时候是也会自我怀疑。可是就是当你不断的学习进化之后，就是你会觉得你在这个机会是有在促使自己不断优化的。对，然后最后是有人嘛，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因为可能有一些工程师之类的，不是要 cue 他们啦，但是就是说有些人可能针对真的工作的人并不是这么的 care， 他可能他的工作是比较单纯是面对机械，面对机械或者是面对程式，然后他可能跟人与人之间交流就没有这么的密切，那这种人的因素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影响这么大。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来说，应该工作环境上人是就造成这个环境的氛围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环境的频率啊，能量，或者说人的那种氛围是不是比较正向积极，或公司的文化，其实我觉得也是真的每个人去面对一个工作的时候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不然我有朋友他就有说他以前的工作环境就是很 toxic 很毒啦，就大家常常就是会互相嘴对方，然后讲话也很负面，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不要这样就好啦。但是你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你就一定会被影响。然后他就觉得他现在到现在有一些思维都还是就是潜移默化中已经会有那种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能够避免进到那样比较有毒的环境，就是尽量避免。
我觉得环境真的其实蛮重要，就是不管是朋友圈，然后或是你的世界观啊，或是你的交友圈，你的人际价值观等等，其实都是可以透过自己的选择，然后呢让自己更靠近想要的方向跟喜欢的模样。对，我觉得不管是工作啊，或是你自己的生活选择上面，对于这件事情都应该要更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慢慢的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对，那不知道 Jenny 的一月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我有写一些，但我都觉得我很像流水账，因为之前就是有跟大家讲那种什么日历检核嘛，所以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我真的是所有事情都会放在我的 Google Calendar 的人，就是任何的会议或是代办事项，或者是说你知道要提醒自己的一些目标等等，我就是尽量能放在上面就放在上面，不然会忘记。所以我就也是比较条列式的。但我觉得一月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主要两个面向，一个就是第一次我去打医美的音波，突然就是刚刚在那边讲那个你知道迷茫，然后突然跳到这个。可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二月份有那个大事件嘛，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像要让自己就是你知道看好看一点。然后我就因为年底的时候一直被打到那个医美的广告，就大家都说哦，打音波就是你知道体重没变但是脸会变小啊，什么很上相啊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哦，好，不然就去试试看好了。但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投资的耶，就是那个尤其是可能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也会喜欢拍照啊，或者说经营自媒体。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说我体重没什么变瘦，可是至少脸的型是比较有线条的。对，所以还蛮推荐的，大家如果有那个有一点预算，然后也觉得适合投资的话，对，大家可以做一下咨询这样。好，有点突然。好，但是反正呢你知道就是因为也快35岁了，就开始会觉得说投资自己的外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其实外在也是实力之一啦，我觉得也是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实力。不要大家不要觉得很肤浅，因为真的人就是蛮人都是视觉动物，人也都是蛮现实的。所以我觉得顾好自己的外在就是一个你对于自己专业度，自己对于别人怎么看你的一个尊重跟看重。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也不是要也怎么讲，不是要正当化去打音波，不过我是蛮满意的。好，然后另一个面向应该就是说一月份也就是接触到蛮多大型的品牌，比如说就在我的正职本业里面可能有跟台湾在地的像是阿寿皮鞋啊、禧年来啊，可能都是有接触，然后跟那种很大型资本额几亿的那种广告公司集团，然后有接触，然后就觉得说哇，就是就是自己的工作或是 Podcast 的业配，像禧年来就是 Podcast 的业配嘛，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自己的这个不管是自媒体或工作领域接触到的品牌跟企业有那种升级的感觉，所以就觉得也蛮光荣的。虽然有些时候就是虽然说这些品牌有些时候也不是说完全那么密切的合作，但是至少就会觉得说自己有这个机会去跟这些品牌洽商，然后也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件事。对，好，然后最后还有两件事啊，一个就是第一次在台湾当伴娘，就一个高中同学就一月份结婚，跟我们访问了全民妹妹 Gail， 对，我们是一月访问她的，
对，就是那刚好那时候整个捷运站都可以看到 Gail 的广告啊，然后音乐啊，就是都非常的很知名，然后我觉得刚好也是有一个机会可以透过 podcast 的部分更了解她，
对，所以就是想一想，一月份也真的是蛮多新的体验跟突破的，就我今天在那边记录的时候就发现说这真的是今年第一季还蛮精彩的这样。好啊，那我们进入二月份，二月份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
二月吗？因为其实我觉得二月刚好就是一个过年前，然后呢，因为我刚好最近是在学西班牙文，为了就是九月要去走朝圣之路，那我觉得刚好就是西班牙老师也有分享一些文化上面的东西，我就尝试到了一个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的蛋糕。对，
台湾吃得到还是他做给你吃的？
对，就是老师有特别去找到一间甜点店，然后呢是就是做了西班牙的那个圣地亚哥蛋糕，然后他其实算是很在地的一个甜点，然后也是当地就是也是算甜点师傅有在西班牙吃过，然后觉得说这东西很赞，然后呢带回来台湾，然后有稍微做改良，因为听说在西班牙的比较甜度比较高，可能不一定适合台湾人的口味，所以他有稍微改良版，然后其实比较还是肉桂味比较多，有些人台湾可能不会办法接受，对，但它的蛋糕体很扎实很湿润，
是像它的口感是像布朗尼这样吗？还是棒蛋糕？
有一点棒蛋糕，然后呢跟就是比较很真的蛮扎实的，
蛮扎很像面扎实哦，但是湿润的吗？
是湿润的，然后呢
然后主调的味道是肉桂味，
它的香味主要还是以肉桂为主
哦，
对，然后上面会有就是像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它有特别就是用糖粉的部分做了一个龙年的造型
哦，
对，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其实听说这个蛋糕也是流传蛮久，是因为就是真的是佛朝圣之路，然后呢等于是你走到终点的时候一个代表性的食物，但我没有想到是在我九月出发之前就有机会在台湾先吃到
还没走就能先吃，
对，
好酷哦，
蛮酷的，
对，那我觉得因为刚刚就是你在自我介绍就轻描淡写带过，不过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去朝圣之路，就朝圣之路是什么，跟可能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跟为什么你想去走，
好啊，就是朝圣之路其实它是西班牙的一条徒步的一条路线，但它其实不是只有一条，它是终点都会是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在比较偏北边的地方，那它可能会是从法国的南部城市，像我是走法国之路，因为是从南部的城市一路往西班牙的北边走，然后也有人是从葡萄牙的方向往上走，或是说可能有些欧洲的朋友可能就是从家里的踏出门的那一刻开始走，不管是欧洲的法国啊或是比利时啊等等的，就是很多的人可能会选择是在 gap year 这一个时间，然后或是说人生遇到一些 不顺心，或是说想要出去找寻自己的时候，会去选择走朝圣之路这一条。那其实每个人对于它的定义，可能路线的起点不同，然后呢公里数天数其实都是可以自由搭配跟选择的。对，那当初我是大概四五年前看了一部叫 The Way 的这个电影，那它主要都是讲说一个爸爸，然后呢是因为儿子他想要去走朝圣之路，但是他在第一天的比利牛斯山就遇到了暴风雪，然后呢就走了。所以爸爸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就他一开始其实是很不谅解说儿子为什么想要去走，那后来有点像是去收尸吗，对的过程中更了解说儿子想要走这一条路线的一个初衷，所以他就帮他儿子，就是把他儿子的一些遗物背在身上，然后还有骨灰，就去走了这一条路。对，那我觉得他的故事蛮感人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是一部大概十多年前的电影。对，也给了我蛮多就是反思，我觉得说诶这条路很值得去尝试看看。那当初我是定在一个就是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对，那因为自己 蛮喜欢运动跟健行爬山等等的。对，那我觉得就是刚好在今年就是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嗯，好哇，感觉这部片可以找来看，是美国的电影吗？
是美国的电影。
哦，
对，
The Way。 好，它有中文名吗？还是
它好像就是叫朝圣之路，我有点忘了，但是找The Way的部分一定找得到。
OK， 好，大家可以去，我也只想说反正接下来连假嘛，可以找时间来看一下。好，那二月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你心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二月份应该是在228那一天，就是我跟朋友有一起去走了阳明山大纵走。因为原本其实我们是要去走高山纵走，在马博横段，如果有一些有爬白岳的人应该知道。对，那刚好天气不太适合就是在高山上走这么多天，所以我们后来就改行程去走阳明山的十连峰纵走。那其实过去我没有走，没有一次走完整段过，因为大概需要10到12个小时，全长好像20多公里。对，
好久哦。
对，尤其是后半段几乎都是在泥泞中，就是连滚带爬。
天哪。
对，所以其实走完的当下是成就感蛮重的，然后也觉得说就是透过自己的体力啊耐力啊是可以完成这一段的。那我觉得也是算安慰了一下自己没办法去走高山纵走的一个心情。
所以你说最后连滚带爬在泥泞中，是你们爬完就全身都是土吗？
就是脚上全部都是土，然后就很像就是不知道是在山林里面待了几天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人可能没办法想象那种脏啊或是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对
啊，好难。可是重点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明明知道会这样还是主动的去，我真的是还没有办法 get 到那个快感。
主动吃苦的部分。
对，对了，对了，对了。
那 Jenny 的二月呢？
我的二月份就今年真的是蛮特别，因为二月份就是对我来说比较大的事件，就是代表公司去西班牙出差嘛。然后这个出差也不是单纯只是商务出差，而是要上台做一个全英文的简报，就是代表公司介绍一些东西这样。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真的要说也历时至少半年筹备，因为就是要跟公司的创办人啊，然后各方可能一些顾问啊去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谈，然后要讲什么内容适合，然后怎么样可以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对我们公司或对于我们在做的事情感兴趣等等的，然后就来来回回很多的讨论。然后因为又是跟主管一起出门嘛，然后内心那个又会觉得就是虽然说第一次去西班牙，然后又不太敢完全放松，然后可能同时又有觉得好像又要规划行程等等的种种压力。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一趟是收获很多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去巴塞隆纳嘛，然后就觉得哇，就是也有旅游到。然后虽然说前面都很紧张啊，就是一直直到就是这个活动结束后才比较放松，可是差不多结束后两天就回来了。对，所以就 也还算是有玩到有吃到啦，就吃到的是蛮多。可我觉得西班牙的 tapas 我真的是，我当然我觉得西班牙料理就是主要就是炖饭嘛，跟那个下酒的那种小菜，然后还有冷的或热的，然后就可能海鲜啊什么的很多。可我觉得他们的调味方式我好像吃个两三天我就已经跟我那个老板说可以去吃面吗？可以去吃火锅吗？就怀念亚洲菜。
所以其实你也有亚洲味嘛，因为其实巴塞隆纳它比较靠海边，所以海鲜啊或是其实都算是蛮常见的料理的。
对，我觉得还是海鲜是好吃，可是我可能还是不知道，就比如说西班牙炖饭哈，里面有时候很多海鲜，可是那个就不会想要每天吃。对，然后、哦、我们是没有去吃海鲜大餐的、啊，没有就是纯海鲜哦，因为后来几天我们有点小感冒，然后就大家就觉得说啊，要吃生鲜的可能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就没有就对，但是前面几天是都蛮不错，有享受到这样对，然后我觉得西班牙虽然说是那时候算有点冷啊，但是都干冷，天气很舒服，对，所以就还蛮不错的。
我自己那时候第一次去巴塞隆纳，就是在我去交换学生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城市或是对于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印象很好，因为我觉得那边人很热情，然后天气很舒服，真的就像你讲的干冷，然后食物也觉得说哎、欸，第一次吃到西班牙的料理会很大开眼界。
对，
对，但是真的就是也不会是选择每天吃什么炖饭啊，然后 tapas 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需要配酒，但是你也不会每天喝。
可是那边就是因为刚好最近缺水，然后就真的是你知道每一餐，因为他们水都是要另外买嘛，然后我就觉得哦，那不然就买酒，因为其实差不了多少钱，就真的在那边几乎每天都喝红酒，就觉得好便宜哦。
对啊，因为在欧洲其实喝酒比喝水还要便宜，
很夸张耶，
就是每天把自己灌醉。
对， 对，而且我要原本说哦，不过我觉得你那时候有注意到那边超多药局的吗？路上都是哎、欸，
好像是、欸，
就是各种品牌的药局，那种有那种连锁的，也有小型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路上有这么多的药局，就真的像超商一样？可是就像台湾的超商那种密集程度，就是你可能同一条街好几家。然后我就想说，可是里面也没有卖，就是也不是像超商那种卖很多日用品，卖很多那种吃的东西。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西班牙它这么多药局？我是
这个我就
还是不得其解，
可能我九月去的时候帮
你
再注意一下，
对，你再问看看。哦对，然后你不是说你在学西班牙文吗？
对，
就让我想到，因为 我英文不错嘛，可是我去了第一天，然后因为第一天就比较自由，我就自己去逛了饭店附近的一个那个公园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晃晃晃，然后晃晃晃，然后就有一个有一个他应该算是，反正他皮肤是黝黑的，但是就他就是讲西班牙文，然后他就试图好像要跟我搭讪或聊一些话，然后因为他就讲了一连串西班牙文，我就说I don't understand， 我就说我不会说，然后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他就试图要用英文跟我讲，可他讲的英文我还是听不懂，就是那不知道是口音还是说他英文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呐，在巴塞隆那会英文好根本不吃香哎，就是你连被搭讪都没办法对话，所以你学西班牙文真的是蛮必要的一件事。
因为听说啦，就是西班牙人应该他们很喜欢自己的语言，
对，
然后甚至可能会觉得以西班牙文为傲的
那种感觉，就跟法国一样，
对
不
对？
对
对对，然后他们自己讲的，就是讲西班牙文的同时，其实是讲很快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听得懂或是要能讲得出很流利的西班牙文，我觉得是还需要一点时间的。
而且是不是有分？是不是有分西班牙文跟什么 Catalonia 什么加特隆尼亚？
对，因为刚好在的那个就是巴塞隆纳它的地区，因为他们会分很多的自治区，
对，
那刚好就是巴塞隆纳那边它又有一个加泰隆尼亚，对，所以其实他们各个地区的方言可能又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哦，但它基底是类似像西班牙文吗？
对，就是基本上是用西班牙文然后呢去延伸，但是它可能到了其他自治区也会有相同的就是方言啊，然后会有不同的口音啊等等的。
哦， 了解，对，这还蛮酷的。好啊，然后后来，因为我西班牙回来那时候就已经228了嘛，然后就29，对，229还上班嘛，然后对，所以就三月。那你三月呢？三月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
我觉得三月对于我来讲，就是我帮自己换了一个新的发型。对，就是我自己去烫了一个，就是算是电话线的
电话线。
对，就是真的是
很像摩阿娜，那个迪士尼有一个公主。
哦，对，叫《勇敢传说》吗？
对，那个就是海，那叫什么？算是夏威夷吗？不是夏威夷，
好像我知道，
类似海岛的一个。对，
我就帮自己换了一个新发型，但是周边的人朋友啊，然后同事啊其实都觉得说你真的蛮适合，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在于个性上面，
啊，
然后配上这个发型就很欧美风，然后再加上我可能又比较是户外运动类型的，所以就是整体上
很
搭配，
对，很协调。但是这个发型一般来说台湾人很少会烫，对不对？
很难驾驭，就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的。
对，
对，我自己蛮喜欢，然后就觉得每天整理的时候其实心情会很好，然后其实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今年就是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外形的感觉。对，
那你这个发型是设计师建议的，还是你那时候就有跟他讲你要这个感觉？
我的设计师他专门烫电话线。
哦，真的假的？
对。
他指导他专门烫什么意思？
他拿手的项目就是电话线，然后其他他也会，可是他就是以这个为最有名。
是哦。
对，
所以你那时候是为了要烫这个头去找他的，还是你本来就是找他弄头发弄很久？
其实这算是第二次找他弄头发，上一次就是只有单纯的烫，然后跟就是定期的维护而已，然后这一次就觉得说我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挑战，然后他本来就是很专精这一块很多年，然后也是烫了无数个电话线。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也想要成为其中之一，然后就说好，我今年也要来走出这一个就是新的自己的感觉。对，
好好笑哦。 OK， 好，那除了换了这个新发型，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是今年就是我在上个礼拜就是也去重新算是第三次看了一部百老汇的音乐剧。
第三次？
对，我去看了 LPC。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听过，就是这一部舞台剧，它是全英文，然后其实是来自于百老汇的一些改编经典的剧本改编。我记得 Jenny 也有看过，
有分享过。
对，然后呢就是讲了它其实是四个演员，然后呢去讲20段不同的爱情故事，然后有包含可能从青涩啊，然后刚认识啊，到成有了家庭，然后呢甚至是到了就是最后需要走入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对，然后蛮多的
黄昏之恋。对，
蛮多的情感之间，然后也很有趣，然后也有些就是很搞笑的部分。对，我觉得算是每一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其实它是12个演员，稍微会有一个轮流，然后每一次去你都会看到不同的演员组合之间的火花啊，默契啊，或是说他们不同的诠释方式。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去都是一种新的回忆，然后呢新的能量，就是让自己再重新启动的感觉。对，那 Jenny 这边就是有什么三月的新鲜事呢？
对，我要补充一下，我觉得那个 LPC 还有什么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now change 应该是。
对，
對，这也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两三年前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其中里面那个舞台剧其中有一个演员是我有共同朋友就是的女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有这个表演，然后我就第一次在台湾去看了这个舞台剧，真的是看了就爱上，而且我第一次还哭，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哇，表演实在太好了，而且因为那时候刚分手，就是你知道情感转换，然后就是天哪，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里面那个各个不同阶段描述爱情的那些歌曲，而且很好听。对，所以大家如果我今年有去，只有刷一次啊，然后但是那个 真的还蛮不错，就推荐给大家。如果他好像演到什么时候啊？快结束了，
其实就演到这礼拜了，
真假的？
所以有可能大家听
到
的时候，
对
对，就是可以期待后续，也许他还有其他出演的机会的时候，可以再 follow 一下。
对，应该每年都会有啦，可是都是在上，可能都是第一季。
对，就是看他们剧团的规划，或者说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近年来就是台湾也蛮多这种舞台剧啊、音乐剧，然后不同的剧本，然后演员之间的搭配，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新的文化跟艺术兴起的感觉。
嗯、
对、
嗯，
然后过去我们可能都是比较着重在网络上的影片，不管是 YouTube 或是短影音，其实有时候透过这种舞台剧的方式，我们可以更了解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不管是经典的剧本改编或是一些自创的新的剧本也好，对，我觉得这一块确实是蛮有潜力跟蛮有市场的。对，应该对于蛮多喜欢文艺啊，或是说创意等等类型的人会有很有兴趣。
对对，而且虽然说他歌曲是全英文，但都有完全的中文字幕，
而且是很可爱的字幕，
对，就是很 local 的翻译法，就是是贴近人心的，这样推荐给大家。好，我的三月份，我觉得我最近我就今天在跟那边看，我就发现说我三月份好像没有什么自我体验，都是工作上的成长。但是像我们上礼拜这礼拜第一个就是 podcast 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个突破啊，就我们找到 Ivy 来一起分享嘛，就是有采访他。那我觉得 Ivy 也算是一个真的是自媒体上的前辈，所以有荣幸跟他合作一集内容，也是很开心。那比较大的面向，我觉得应该是工作上啊，因为从国外回来之后就在就要校正一下，然后也要公司也在拼第一季的业绩嘛，所以就大家整个回来就忙到昏头转向。但我自己觉得收获最大的是，因为我们三月份就是有一位新的商务长加入我们公司，然后这个商务长呢，他是过去就是专门就是在做销售培训的一个讲师，然后他的过往都是那种月收百万，就是专门在卖销售课程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当然一开始觉得还好嘛，但就是随着他会给我们一些课程引导，然后甚至是在销售的技巧上面的教学，然后提供架构，然后我们每次去他跟我们去谈，就是他跟我们去拜见，跟我们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他就会观察我们的说法，然后后来回来之后跟我们复盘，然后说要怎么调整。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哇，任何事情要成功，它真的都是有流程跟架构，然后那些技巧其实都是可以练习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销售真的是一门学问，然后有很多的说话的技巧跟你怎么样跟人家交涉，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资工背景嘛，所以就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刚加入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这也蛮感谢自己曾经做 podcast， 不是曾经啊，就是有录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在 podcast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中训练了蛮多可能问话的技巧跟沟通对谈上面，然后当然可能因为学习自我成长的历程当中，就是在心态上面也有学习成长，然后跟这种比较这种企业家啊创业家的对谈的方式也有稍微有操练到一点。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份工作就是必须磨练，然后发挥出来，然后而且是你知道不是那种轻松的，因为要 podcast 人家会觉得说是来你的节目他还比较配合嘛，而且是谈的比较轻松。可是当你在一个商务的场景，然后你是要试图说服他跟你合作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跟交涉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三月份就是一直到刚刚都还是一直，然后每天上班都有很多的讯息，就是怎么样优化自己在谈判过程当中发挥优势，然后可能一次两次就很快速成交。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以前我都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好奇，你知道吗？可是我就最近的这个学习，就是当这个商务长每次教我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兴奋哦，我都觉得我学会的话那我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销售技能，就是大家真的不要觉得只是一个好像业务员啊，或者说一个 一个柜台小姐她试图要卖你东西，而是她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呈现。就为什么你会同样的商品你想跟这个人买而不跟另外一个人买，可能他们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会去思考说那是这个人对他的方式吗，他给你的感觉吗，还是等等等。然后我就发现说哇，当这些东西都有迹可循，然后你甚至是可以学习而进而提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兴奋哦。对，不过真的是蛮操练的，就是真的好像每次讲的话我就会发现，就像最近就那个这个顾问他就会说 Janet 你为什么都就是你有两次你都在客户那里你都不直接成交，你为什么不直接成交他？然后我就有发现说，因为我可能我就会自己当然就会复盘会思考说为什么，然后我就有发现说当然有一个就是可能我自己本身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不是那种人家我不喜欢人家催促我做决定，可是其实我不喜欢不代表我别人不喜欢嘛，可是我自己有这样子思维的时候就会变成我在行为模式上会主动预设立场别人不行。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种就是工作上的学习跟反思，我也会去思考到我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进退应退，还有可能一些思维的限制，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影响力这件事情真的蛮特别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除了沟通对谈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在工作跟生活上都会透过不一样的经验，不管是你合作的对象，然后你的同事、你的上司，或是说你的厂商等等，那个沟通应对都是在练习如何让别人可以买单你的想法，然后呢如何去传递你的价值。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行销工作上我们也很常需要就是大量的沟通跟协调，然后呢让客户可以觉得说哎，我有帮你多想一点，然后呢其实我没想到的你都想到了，然后也很愿意的就是相信你们的专业，然后把这些不管是年度预算啊或是说一个活动交给你们。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很像销售的过程中，然后让自己的影响力去发挥，然后我也很同意说哎，刻意练习这件事情，就是不光只是书本上面讲的那些可能是从最小的方法然后呢去慢慢往大目标前进，而是真的很需要被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透过刻意练习，然后我们慢慢的朝向就是自己想要的方向或是目标前进。
嗯嗯，好啊，很棒。那今天我觉得时间上差不多，不过因为今天我们一次聊了三个月嘛，所以之后下个月开始应该稍微会比较就是稍微简短一点，不过也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好好的讲了一次，而且跟别人分享跟你自己在内心想，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就是回馈，然后呢有一种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见过去三个月自己如何生活跟未来可以怎么做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好啊。那我觉得因为就是不要让这一集录太久，但我觉得下一个月开始我们就也会讲一下说哎，接下来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调整的地方，然后或许我们下次四月份就可以讲一下说哎，这个月原本想要自己给自己设定想要调整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最后尝试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同时也会讲一下当月四月份给自己印象深刻的事。不过我觉得那时候我在跟 Claudia 讲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刺激的环节，这个刺激的环节呢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尾声的时候呢，就我们复盘完之后为了促进彼此的生活更精彩，踏出舒适圈，我们可以就是各自给各自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给对方一件事是他下个月可以去尝试的，然后但是他就是我们可以先提一个方向跟主轴，然后由另一个人来挑一个 task 一个事件或一个体验或一个小挑战给对方去尝试这样。好，那不然你想要先给还是想要我先给你？
我现在还没有方向欸，你可以先想看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
好，那不然我先给你一个关键词，然后你帮我想一个可以去体验的事情。
好啊。
自己一个人能做的事。
己一个人
哦，或者是啊，我知道能帮助更认识自己的事好了。然后你帮我想一个可以做什么更认识自己。
如果是画画吗？就是比较是心灵层面的那一种，或是
没关系，就这个了。
好，
那就这个下四月份我要想办法去画画。好，也不错哎、欸。
你过去是喜欢画画，或是你觉得你
我小时候是蛮喜欢的？应该是我本来就蛮喜欢跟一些艺术有关的体验课，但我觉得也可以去体验，然后感觉画画也可以是一个自己买一些材料在家画，
对
的，好像蛮开放的。还是说你要给他一些限制？
我觉得可以是比较开放性的，然后我们到四月的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的实现过程有没有一些想法。
好，那你挑一个主轴，我来想一个小挑战给你。
我觉得想要，因为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跟家人嘛，就是相处的过程中如何可以更有品质
啊。好，那我知道了，你四月份的时候找一天跟他们一起玩桌游。
哇哦，
你有跟他们玩过桌游吗？
没有。
不是打牌哦，桌游。我有听说有一个桌游很适合大，就是那种大人小孩都，就是它很简单，
嗯，
可是好像会让大家很好笑，就是会凝聚大家那种。但我现在一时间忘记那个名字了，
嗯，
它是一个，对，好，我再找给你那个桌游。
好，我确实没有跟家人一起玩过桌游，打电动可以啦，但是
桌
游是没有
玩过。桌游我觉得比较，你知道大家同在的感觉，
更 close， 然后更深度交流的感觉。
对，
好，我觉得四月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你们家有几个人？
我们家有四个人，
那很适合啊。
对，
好哎、欸。
好期待四月录音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看见。
对，好的，那我们这个企划的第一集就这样子来到尾声，然后我们会在四月中后呢，应该是也是四月底的时候啦，会在复盘四月，然后反正大家就是五月初或四月底可以收听一下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也拨空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刚好四月初就有清明连假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反思一下第一季自己的状态如何，然后有没有什么值得给自己拍拍手，然后或者是鼓励的一些事情，就停一下，让自己我觉得好好享受一下那个自豪的感觉，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常常要跟自己讲，你真的很棒，
真的。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肯定的时候，有时候不需要来自外界，不管是外面的人的期待啊、眼光啊，很多时候是透过自己内心先有对自己肯定，然后那个力量跟能量就会起来。
对，对，然后就是当然要调整的，我觉得这大家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应该都蛮 自主就会去思考这件事。对，所以我觉得这活动蛮好的，而且现在很期待你跟家人玩桌游会怎么样。
我也很期待你的一个人画画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对，我也蛮期待。好，我来，哎呦，好像有那种什么红酒，边喝红酒边画画，但是这个好像我可以自己在家执行。
对，好像不用到外面，就是随时都可以开一支酒，然后来搭配。
真的，真的。好啊，那我们就四月底再来继续这个复盘系列。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